爱的朋友，我是牧义姐妹，现在为你主持中国教会历史讲座。你知道福音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吗？你明白教会是怎样在中国各地建立起来的吗？200年前，英国第一位到中国来的传教士马礼逊先生，经过千辛万苦，漂洋过海，航行了4个多月，才到达广州，学会了官话，翻译了圣经。在上帝感召之下，成千上万的福音使者引领我们的同胞认识了耶稣是世人的救主。这些人因为有了神的生命，组成了教会，成了上帝家里的人。现在特请台雅各教授将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按照历史的顺序讲解出来，我们相信你听了一定会得帮助，愿上帝赐福于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李提摩太与中国现代化。李就是木子李，提摩太呀，就是我们圣经里提摩太书的那个提摩太。李提摩太是一个传教士的名字，他的工作和中国的现代化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首先我们看看他出生的背景。这个李提摩太啊，在公元1845年出生在英国威尔斯地区的一个村庄里面。他的家庭啊，属于当地的浸信会，父亲是教会里的执事，母亲呢性情温和，德行善良。他有9个弟兄姐妹，自己呢排行最小，所以从小就受了很好的家庭教育。这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上帝用了很多的人呢都是家里的老幺。我们还记得吗？旧约里的大卫王是排行最小的一个人。现在我们看见这个李提摩太啊，9个弟兄弟姐妹，他是最小的。那么他14岁小学毕业，古代的时候念书比较晚呢，14岁才小学毕业。他很想继续读书，但是父亲呢要他帮助种田，所以啊他心里很不乐意。15岁的时候，他就离开家进入了一个公家办的学校，隔他的家呢有60英里，所以就住校。那么为了赚钱呢，他就开始做这个乡村的老师，因为他已经小学毕业了，白天呢就教这个儿童，晚上啊就教导那些不识字的矿工，这样他就赚一点钱呢，可以来支付中学读书的这个学费。他的灵性成长呢是一个很好的过程，也就是他在小学13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名的这个威尔斯地方这个教会大复兴就发生了。1858年到1860年在英国威尔斯这个地方，教会有一个大的复兴运动，传道人坐在台上还没有开始讲道，全场就哭起来了。一唱诗歌呢，弟兄姐妹也就被圣灵充满了，很多人跪在地上认罪悔改了，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复兴运动。李提摩太在13岁的时候就这个在大会中决志归主了，所以他的得救是非常清楚的，并且呢献身到中国去传道。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志向呢，所以他中学毕业以后呢就进入神学院来完成他的学业。公元1870年2月呢，他到达了上海，一到上海以后呢，他的这个差会就把他派到山东的烟台去工作。
烟是香烟的烟，台就是台阶的台。
所以他在山东啊学中国话，他的中国话大概有一点山东腔，可能还是烟台话的。
这个时候另外一位有名的传教士戴德生先生已经在中国工作17年了。
那么他初期在中国的工作呢，在烟台学语言非常的困难，也感觉到非常的寂寞。幸好呢当地还有其他差会传教士迪考文这位同工啊，就从旁协助，慢慢的让他适应了环境。迪就是一个犬字旁一个火啊，迪考文，考试的考，文章的文，这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传教士。李提摩太 学习语言以后呢，就时常旅行布道。他和一位巴医生啊，一位传教士，是一位医生，下巴的巴，巴教士，他们不但是给人家治病，并且还送人家药，不收钱呢，所以深受大众的欢迎。有一次他们两个人住旅馆，第二天呢去结账，这个旅店的主人不收钱，问他为什么不收钱呢？这个主人说啊，你们看病不收钱还给人家药，这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你们是善人呢、我去年听你讲道啊，得的帮助不小，所以这一夜呢就算我招待你们吧。所以我们看呢，中国人也很慷慨啊，好人到处有啊。所以在烟台的时候啊，因为英国驻云南的领事啊被杀了，所以朝廷就派李鸿章这位大臣到烟台和英国的领事来谈判交涉。李鸿章带来的下级的官员当中啊，有人得了霍乱上吐下泻，有人得了疟疾啊就打摆子忽冷忽热。所以这个李提莫泰呢和巴医生啊，就把止泻的药啊给他们来治霍乱，并且把金鸡纳霜啊送给他们来治这个疟疾。所以李鸿章先生啊还特别写信来向这个李提莫泰教士来道谢。李提莫泰呀、来到中国六年以后呢，在公元1876年春天呢，山东发生旱灾，人心惶惶，所以烧香啊求雨。李牧师呢就讲劝世良言呢啊，印在这个黄纸上贴在街上劝人悔改。有一个村中的老人呢看了传单以后啊，就找上门来跪在地上求问他怎么样可以归从真神。那么许多人看了这个劝世良言呢，就从远道而来求这个牧师加以指教。那么以后呢，他就在这个乡村设立了几处的教堂，都是大饥荒中啊撒下的种子。结果呢有1000多人慕道，700多人受洗。那两年以后呢，到了公元1878年呢，山西太原一带呢发生饥荒，并且比山东的旱灾更加厉害，连续两年大旱不雨，所以收成非常的稀少，人民绝了活命的指望了。那上海的传教士就筹了一笔救灾的款项，因为听说李提莫泰呀、在山东救灾有经验呢，所以呢就请他出面代表大家到山西去啊救灾。李提莫泰以前呢从李鸿章先生那里得到公文呢，给他旅行的方便呢，就直向山西太原而去。那么他一进到山西境内啊，情形啊就是惨不忍睹，许多尸体啊无人埋葬，野狗啊吃过以后呢，让人看了令人伤心，行动危险，有人杀人而吃啊，野狗、野狼、乌鸦、老鹰，格外的凶狠，吃人肉啊都快发疯了。各地开设救灾站，让大家来喝稀饭呢，天天有人来，所以呢他们每天呀要帮助20000人，让他们能够有饭吃。所以山西的救灾运动就改变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观感，因为觉得基督教是一个行善的宗教，救了这么多的中国人，所以大家慢慢慢慢的对教会的就有了一些好感，
以至于引起李鸿章、张之洞这些满清的大臣和各地的巡抚对教会改变了态度。因为中国高层的官方对基督教有了好感，所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扬就减少了很多的阻力。这让我们看见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中行善，帮助社会救济人群，是非常重要的事工。
我们刚才已经看了两个重点，一个就是李提莫泰出生的背景，第二呢就是他初期的工作。现在我们看这个第三点呢，他怎么样推动中国思想的现代化。传教士为了使西方人呢明白中国人的思想，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四书五经啊，把中国的经典呢翻成了英文，在英国出版。这是一项不可磨灭的功绩，西方人对中国人不会了解的，因为他们不懂中文呢。现在传教士学了中文以后，就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翻出来了。只有传教士有这种语言和文字的能力啊，有这个本领啊，能够帮助西方人明白中国。同时呢，传教士为了使中国人明白西方的思想呢，所以不但把圣经翻成了中文， 并且也翻译了很多西方的名著啊，西方有名的这个作品呢，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啊可以来阅读。这样做的有一个目标，就是盼望借着这种文化的沟通，能够解除中国人保守排外并且仇视基督教的心态。那么这种互相的了解呢，当时必须通过文字的媒介才能够达成。那么当然今天呢，我们借着广播借着电视可能有更好的效果，可是当时呢只有借着文字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到了公元1880年呢，
为了中国与俄国之间的问题，
李鸿章呢在天津呢就邀请李提莫泰见面，因为李提莫泰可以做他的翻译。在交谈当中呢，李鸿章讲了几句话给李提莫泰很大的刺激。李鸿章就对他说，你们得的教友啊多半都是为贪小利而来，如果你不给他们钱呢，我想再没有教友了。李鸿章先生又对李提莫泰说我从来没有看见有学问的人肯入你们基督教，到底这个原因何在呢？所以李提莫泰先生呢，他受了这个刺激以后，他就深思熟虑啊，他要想通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够使中国的官员和有学问的人啊明了教会。所以呢他在太原呢就推动教派合作，我们要给中国人一个好的印象，将来呀、让他们当中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归主。李提莫泰从此以后啊就把他余生的精力都放在文字出版一方面的工作里去了。后来李提莫泰又到了天津呢，这个满清政府要聘请他做制造局的翻译，每年给他600磅英金的高薪，他没有答应，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传道的责任。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奉献是何等的彻底。有一段时间呢，李提莫泰呢他住在北京，在这个时候呢，以前在太原他救灾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山西的巡抚，也就是当时的省长级的人呢，这个人就叫做曾国荃，荃就是完全的荃，上面加一个草字头。曾国荃呢原来是在山西做巡抚，李提莫泰去救灾的时候跟他打过交道，所以两个人呢就认识了。现在呢曾国荃呢就被调回北京做事，因为他发现李提莫泰住在北京呢，所以他就请李师母啊教他的儿子学英文，另外还有几个高级官员的子弟啊也一起来学英文。不但如此，还有三个日本少年人也来学英文，其中有一个日本少年呢是当时日本驻华公使的儿子。那么这些日本少年人呢，因为跟李师母一起来读圣经啊受了感动啊，就要受洗做基督徒。所以李牧师啊就去见这个日本的公使，问他这几个日本孩子要受洗可不可以。这个日本公使就说，以前他在欧洲做外交工作的时候遇见基督徒都是品格非常高尚的人，所以他说如果这三个孩子诚心要做基督徒的话，他说我不反对。由此可见呢，李提莫泰夫妇两个人都是在做得人如鱼的工作，他们都是注意个人传福音团体传福音的人。下面第四个大点呢，我要来讲一讲广学会的施工。广就是宽广的广，学术的学，教会的会。
首先我们要知道广学会的第一个任务，
广学会是基督教里边一个出版社，广学会是当时西方差会在中国成立的最大的一个出版社。伟连臣传教士，伟就是伟大的伟，没有人字旁，廉洁的廉，忠臣的臣，在1888年在上海成立了这个出版社。那么第二年呢，1889年就发行了万国公报。万国公报影响了中国的维新运动，因为当时像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呢都是看过万国公报。韦教士因为健康的关系在1890年呢就在上海病逝了，也就是说他成立了广学会以后两年呢他就离开世界了。广学会的董事会就公推李提莫泰先生担任广学会的总干事。谁来筹划经费让他能够到广学会来工作呢？上帝真是有一个奇特的安排。当时李提莫泰所熟的这个英国的浸信会的差会他们有高层的代表正在中国视察，到了上海以后呢就谈起这个问题。
所以英国浸信会差会的代表就说，
我们支持你到广学会去工作，三年为期，你的生活费由原来的差会来支付。那这个广学会最重要的任务啊，就是传扬福音。
广学会的第二个任务，
他要介绍新的知识，特别呢，他要影响当时满清的文武百官、省城的官审、科举的考生，以及士大夫和他们的夫人、公子、小姐们，让他们有这个新的思想，对基督教要免去那个仇视的态度。所以当时有一些的传教士认为中国所以落后呢，并且不欢迎基督教呢，不但不欢迎，并且常常发生教案，逼迫教会杀害传教士，是因为官方影响人民的思想而造成的。所以这些的传教士他们就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不明白西方所以富强，是因为受了基督教的影响。那么现在基督教传到了中国，中国人又排斥基督教，中国要想富强就不应该排斥基督教。因为一个人有了敬天爱人的态度，他才能够变成一个真正爱国的人，他才能够真正的爱护自己的同胞，爱护自己的国家，并且把他所学的一切贡献出来，让全中国得到益处。
广学会的第三个任务，
广学会出版的内容啊非常的丰富，比方有这个定期的刊物，像这个万国公报、儿童期刊，他们印行圣经，他们出版的书有基督教的证据，就是科学与历史、宗教比较学、法律、商业、政治、经济学、灵修与实用的书籍、基督的生平、上帝在历史中、哲学和自然的科学、基督教改革的果效、学校与家庭，他们还出版了地图、图表和挂图。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除此以外，他们成立了天足会，就是提倡妇女放脚的运动。原来是裹小脚，现在要把小脚放开，并且禁止给婴儿裹脚。另外呢，山西大学准备出版很多的书籍，开始是由李提摩太协助成立这样的出版社，并且广学会也印行了英文的书籍，帮助那些喜欢看英文的中国的青年人可以读到原文。公元1892年呢，李提摩太发出了函件，征询各地传教士的意见，比方说中国需要怎样的书籍。对于这个问题，有27个传教士提出了意见，也有20多人呢应允帮助翻译书籍的工作，使广学会的工作更加兴旺。
公元1894年呢，有几个省的省长级的人呢赞成广学会的工作，比方说张之洞捐了1600元。
张之洞是清朝主张维新的大臣，他曾经下令一个县官不得禁止基督教建筑教堂和传教的活动。另外山东省的一位
聂道台啊，
这个聂字的写法就是三个耳朵，这位聂道台
捐助很多的银子啊。1902年呢，聂道台升任为浙江的巡抚呢，就捐了1000块钱。后来聂巡抚每年劝浙江的这官审购买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啊，高达1600元之多。聂巡抚后来升为中丞啊，是部长级的官员呢，他的夫人是曾国藩的女儿，聂夫人呢1914年呢受洗归族。他们的儿子其中的一位是上海青年会著名的领袖，另外一个儿子呢在长沙是热心的信徒。曾国藩的孙子曾约农啊，是台湾东海大学的第一任的校长。
东海大学是基督教在台湾设立的私立大学。曾约农的姐姐曾宝孙女士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热心的基督徒。
公元1895年，英国的商人呢李德利夫妇，木子李，道德的德，站立的立，他们和李提摩太夫妇啊就成立了天足会，提倡中国妇女放脚运动，天足运动。李德利夫人呢用了10几年的时间在各省演讲，劝告各地的妇女要放脚啊。不但如此呢，他也觐见这个巡抚大员， 听说还见过西太后，请出告示啊，支持这件事情。最后我们来看看两种传教的方式，在中国传道有两种方式，一个叫做戴德生的模式，引人归主，建立教会。他们认为学校医院是补助教会的工作，那么他们办的学校
多半是为了信徒的子弟，
对中上层啊社会人士影响不大。遇到迫害呢，他们不向本国政府投诉，也不求中国政府的赔偿，这是戴德生的模式。那另外叫做李提莫泰模式，他不只是引人归主，建立教会，他要介绍西洋文化，影响中国的士大夫，所以他很像早期天主教的利玛窦，他是一个福音预工啊，预备的工作，要翻松中国的土壤。过去这种工作的价值不受重视，认为这种沙土的根基不能够持久。那么近代超越文化宣教学发现，保守封闭的文化地区呢都不容易广传福音，因为土质啊太硬了，所以文化开放的地区呢就容易接受福音，福音传播呢比较快。所以李提莫泰所做的工作在中国和戴德生所做的中国是相互相成的，是彼此帮助的。
戴德生是一位医生，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李提莫泰呢在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信主，并且他来到中国也结了福音的果子，是福音派的传教士。这两位传教的伟人在他们有生之年呢并没有真正的合作，因为我们知道李提莫泰有一次从太原到山东的烟台去看戴德生，要谈一谈彼此合作的问题。可是戴德生先生呢认为李提莫泰的神学观念太宽广，所以不容易找到合作的空间。其实李提莫泰在英国威尔斯大复兴运动中信主，他重生的经验是非常真实的。他来到中国以后做个人布道的工作和建立教会的工作都是非常实在的，他的信仰是没有问题的。这两位伟大的传教士失去了在他们有生之年合作的机会，这是令我们觉得非常惋惜的一件事情。如果当年戴德生先生能够发现李提莫泰先生所做的工作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何等重要的影响，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多么大的助力，也许他就会改变他的观念。李提莫泰先生对于在乡村布道、建立教会、引人归主、拯救灵魂并没有任何的异议，他是完全支持的。所以我们特别要劝告这些福音派信仰纯正的教会要有更多的容忍，使主的工作能够得到更大的拓展。另外戴德生比李提莫泰大12-13岁，戴德生比李提莫泰早到中国17年，所以也许戴德生认为李提莫泰是一个新来的人，比较年轻，而没有太重视他的意见。
所以上述这两种的模式如果能够彼此合作的话，效果就会更大。我们看见上帝差了戴德生来了，但是上帝也差了李提莫泰来了，难道这是偶然的吗？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到任何的地区，还是需要注重这双方的工作。在传福音建立教会以外呢，还要注意影响当地人的思想能够开通。弟兄姐妹，今天我要介绍一首诗歌，歌名叫做《教会唯一的根基》。
教会唯一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满主创造先期在被教官祝福，主从天上来宣告，为
节，
随从万邦全出来，信徒都成一体，教会合一的感觉，一主一心一心，同尊唯一的圣。
姐妹，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差派戴德生、利提摩泰这样优秀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扬福音，开通中国同胞的思想。愿主今天在中国兴起许许多多知识分子进入传道的行列。我们也为中国的大学生祷告，但愿他们当中的基督徒能够献身为主做工，让主的福音在中国的土壤里能够扎根，让中国的文化能够适应福音，福音能够适应中国的文化。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根据今天的主题，李提摩泰与中国现代化，我愿意告诉各位三个重点。第一，李提摩泰在英国有名的威尔斯地区教会大复兴期间信主并奉献传道，完成神学院的训练以后来到中国，起初在山东烟台学习中国话，后来又在公元1878年到山西太原救济饥荒，送钱送饭给饥饿的人，救活了2万多人。第二，公元1880年满清的大臣李鸿章对他说，从来没有看见有学问的人肯信基督教。这些话使李提摩泰决定出版杂志报纸，办文化事业，以便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信耶稣，做天国的门徒。他主持广学会多年，出了许多有用的书，影响了中国的维新运动。第三，当时在中国产生了两种传教的模式，一种是戴德生所代表的方法，进城下乡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影响了中下层的大众；另一种是李提摩泰所代表的方法，借着文化的途径影响中上层的人士。其实这两种模式都是必要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时间到了，下次再会。亲爱的朋友您好，您听了有关福音传入中国的经过，是否会发生饮水思源、感恩图报的心情？上帝差派西方的传教士在千辛万苦的情况下将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的前辈，他们接受了福音，建立了教会，薪火相传。今天这福音的火把交到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否应该把它传下去，使更多的中国同胞有机会听见福音，使他们也能得到上帝所赐各样属灵的福气？请为我们祷告，让上帝放在我们手中的圣功得着成全。如果您愿意与我们分享您听这套信息的心得，或是有其他的事情需要联络，请用包装盒上所印的通信处与我们联络。